好，请翻开《南山绿，再加倍南绿》篇。啊，请翻开到第157页。啊，157页。上次呢，我们就是讲到啊，这157页啊，讲到第9章广赐余教。好，上次呢，我们就提到这一章呢，这个章节是在于。特别在强调，有些人他自认为自己大圣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轻视二圣的教法，也轻视了二圣的戒律，好，所以啊，他就对戒这个事情呢，就没有很看重。那么这里呢，就在讲这里，讲这个一点。那么还有有的呢是大圣啊，会批评二圣，二圣。大圣批评小圣，小圣又批评大圣，好，这样子啊，会让整个佛法会越来越衰退。好，啊，我们今天呢再继续看，好，啊，我们从157页的中间啊，中间世超又云，故白玉金云啊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习有一师续二弟子，各当一教，随时按摩。其大弟子嫌比小者，便打折其所当之教。彼又嫌之又则大，则所当之教。好，这是一个譬喻，《白玉经》里面的一个譬喻。那个，很抱歉哈，我声音有点沙哑，这几天法会连续8天的法会。8天法会念完以后，声音就沙哑了。好，所以大家都忍耐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譬喻。啊，这譬喻是说，过去呢有一个老师，有一个师父，他呢养了两个弟子。那么这两个弟子呢，各按摩这个师父的一个脚，一个按摩左脚，一个按摩右脚。好，各当一脚，就是他各去。啊，负责啊老师的一个脚。那么大弟子呢，嫌那个小，就是小弟子，就是第二个弟子啊，嫌这个小弟子会嫌他，那么就把他所负责的那个脚，把他打折掉了，啊，把他打断。那这个小弟子呢，又嫌大弟子。啊，结果嫌大弟子是打掉嫌那个大弟子所负责的那只脚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倒霉的就是这个老师了，哈，倒霉就是师父了，这师父两只脚就没有了。这在譬喻什么呢？譬喻经方等底下哈，我们看经底下，譬经方等学者非于小圣，小圣学者又非方等，方等就是指大圣了。所谓方等，我们一般就是大圣的另外一个名称哈，一般常常用方等两个字来讲。好，今天呢，方等的学者就大圣的学者，他批评小圣，非于小圣；小圣学者又非方等，又批评大圣，这样呢，会故使大圣法典恶途兼亡，使得大圣的这个法呢，两个。这两条路呢，大圣二圣这两条让众生修行的路，他呢二途兼亡，就会亡灭掉了。以此证之，至今至目睹。好，这个所以他是在比喻哈啊，这个老师就好像整个佛法啊，两只脚呢就是一个大圣一个小圣。好，如果我们这样互相这样子。批评来批评去，大圣二圣互相飞来飞去哈，那这样子最后佛法就会灭掉了。这个是《白玉经》啊里面讲的一个譬喻。啊，下面世超又云：恐后无知初学，未比蒙尘，故趋隐藏，有恐同难悲服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感叹啊。就是唯恐 倒悬律主啊，啊，他唯恐后面无知的初学者，他会接受到这些不好的言论，未必蒙尘啊，就接受到这些邪知邪见，在邪知邪见一接受下去哈、啊，就很容易先入为主，好、啊、故趋引张。所以这时候道心律主就这时候就引各种啊各种经论各种看法啊，然后能够委屈然后铺陈啊，引来让众生能够去了解说这些知见是不对的，真正的政治政见啊是这样子，要把它整个凸显出来。不过如果现在这种看真的当时候算是很淳朴哦，好，很淳朴，都这么多邪见了，好，那何况现在呢，好，何况现在，而且这个邪见哈、哦、一旦一深入哈、哦、就很危险啊，就非常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跟很多人刚开始学佛的人啊，很多一些弟子们他啊、在家弟子们他们很多都是先入为主的概念。好、啊、像当初尤其是已经老参了哈、啊、已经老参了啊，已经学佛也十多年了、啊、我常常会遇到人家说，师父啊，这个应该这样吧，应该那样子吧，啊，师父我知道这个就是这样。好、啊、我听了就知道那个，我心里知道那不是那样子，但是又很难跟他转回来，好，所以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一个人一旦接受，所以这个叫开口的奶水要吃得好，所以你刚开始学佛，你一定要马上能够接触政治政见很重要，一下子就接触到不好的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我每次帮人家皈依的时候，我都讲说啊，说要好的师父啊，修行自见对的师父都是你的师父。好，我会强调这句话，要一定要是自见对的哈、啊，不然的话很危险。你这样，只要观念一偏差，你修福修慧就岔出那个方向出来了，你的基础哈、啊，每个因就种错了。起心动念都是因呢，观念都是因呢，那个都影响太大哦，影响太大太大啊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。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哈、啊，一定要用心的。还好我们有那个古人哈、啊，古德，我们有些比较公认的祖师的看法，这些是蛮正确的。好，像净土宗这样一脉传下来。好，到印光大师，从初祖慧远大师，一直这样一脉这样子慢慢传下来，这里面经历了很多那个大师，他们留下来的祖师的论著非常多。其实这些论著几乎都没有太多冲突，都是讲的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有修有证啊，有修有证，所以他们的看法为主哈，是比较好。好，就比较稳当了，所以还好有这些存下来。好，这几天我遇到有一个修行人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师父啊，因为他是天台宗的一个传承啊，是日本的天台宗啊，我跟他请教，好，我说你是修妙法莲华经，他是专修妙法莲华经，就是日本的净土真宗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日莲宗啊，日莲宗，因为在他们认为他们是天台分出来的，啊，这样又分出来，那么他们认为在他们那当初，啊，传到他们那里之后，因为他们有天台呢，那么他们的天台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。学过去之后，在日本传下来的时候，中间遇到有一个祖师，他们的祖师，啊，特别强调末法时代戒律已经不重要了，特 特别讲出来哦，说那个末法时代戒律已经不重要了，那行菩萨道比较重要，所以他们后来很多人都依着这句话在走，啊，包括这位跟我讨论的这位，他们是他的日莲宗派下的人，好，所以他，因为我是好奇啦，就跟他请教一下他们日本的，因为这位是日本人嘛，那跟他请教一下日本的这个整个宗，那个天台宗啊，日莲正宗啊，他们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啊。他跟我谈到这句话，哦，我心里就一惊哦，愣住啊，愣了一下，说末法时代戒律不重要哦，要是这句话，但是你看影响就多重啊，多大。毗尼注释哈，正法就注释，毗尼就戒律嘛，毗尼注释正法就久，毗尼久注释哈，注释越久正法就越久，这是绝对的了。所以我们真的很庆幸哈，很庆幸啊，在外面是各种看法都有，我们也没办法怎么说啊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把佛陀正确的这些看法把它讲出来。我们中国真的是博大精深，而且淬炼出来的东西啊，都非常很正派那种感觉，好，而且又很开阔，没有偏执，好，又正好又把佛陀的道理又诠释得更清楚。像戒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佛陀他，因为佛陀讲戒就是那一部分律典，可是很多东西那个后来传下来的用的名词很简略，好，用的名词讲的东西是那种比较概略性讲，你要把它诠释的很透彻很细腻，道宣律祖首属第一人，啊，是最诠释的最透彻的，又最能够表达佛陀的那种感受，好，佛陀的这个那种想法，好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南山律在家贝兰，好，他我们的这种，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第翻过来158页，现在前面呢，啊，第一门讲完了，啊，吃饭的总义哈。吃饭总义把它讲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第二门吃饭别相。吃饭别相呢，就是站在这个吃饭总义上，好，总义就是一个大家共同的道理。那么别相呢，就是个别看，杀盗淫妄，个别细讲，啊，细讲。所以这一项就更是跟我们生活更息息相关了。那个这一项呢，我们很幸运哈，这个南山律在家贝兰哈，这个我们弘一大师把它集结出来，还比那时候南山三大部里面有些东西哈，有一些部分他的有些看法讲的还更细腻，好，还更细腻，好，有很多一些资料啊。那个道宣那个我们比丘戒里面哈，戒相表记，它有一些东西比那些都还要细腻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看完，像我们出家人看这个，只要这一段在家贝览略篇这一部分看完，我们看出家戒的解释就真的是太简单了，所以看这个还比出家这解释还要细腻呢。好，所以它道理相通，而且又讲得更细腻。好，所以你们很幸运哈，你看读的比我们这个现在你们所接触到这个的，是我们出家众目前学的是最细腻的这个部分。好，来看第一章啊，第二门吃饭别相。那吃饭别相中分为两章，一个信罪章。好，第一章信罪，第二章遮罪。好，那这个信罪遮罪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那第一章信罪， 性罪就是杀盗淫妄，这罪就讲比较讲酒了，酒戒还有一些其他，但是主要我们关键都在性戒上。好，我们来看性戒第一章性戒性罪。好，杀盗淫妄，我们看小字，杀人就一定上罪了。我们一般讲杀这个杀生哈，讲到杀的话，后面大概都是以杀人为主了，大部分都是讲到这里，都是以杀人为主。好，那么杀非人畜生的附带讲比较多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杀小字上面写杀人是上罪，杀非人中罪，杀畜生下罪。好，这个前面我们知道了。再来盗五钱啊，以及五钱以上，满五钱，五钱以上是上罪，然后减五钱，五钱以下啊中罪，一钱下罪，一钱啊。然后淫呢，就是如果是入正道就一定上罪，不然怎么不管什么状况之下，只要入正道就上罪了。若非道啊，就是误认为啊，就非道就中罪。好，那妄语，大妄语上罪，小妄语下罪。好，这小妄语包括的两十二口其余，好，这个都一并好放进去。嗯，好下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杀生啊，杀。好，戒书云：精明信众，多以此戒为出。岂非身为业心，故三业应守故也。言信众者，以信含轻重也。重者人道，轻者非处。约尽分心，故罪皆三位。好，就是这个戒书就提到啊，经典里面啊提到信众啊，多以此戒为出。其为身为业先，故三业应守故。这个讲到信戒里面，都一定是以杀戒为第一个，因为杀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好，如果人杀了，那么因为我们身口意三业哈，是身业，身业是为先。好，这个杀业哈。杀业因哈，他这个一种下去，那是恩怨很大的，好，那是非常强的。好，我们身口意杀业一断命，身口意就停了嘛，你就没那个对方就整个人生就没有了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杀是第一个谈的。言信众者，以信含轻重。重者人道，轻者非处。讲到信众两个字，就是它也有轻有重。好，那么重的话就是杀人，轻的话是杀非人畜生。好，约尽分心，故罪皆三位。如果从这个尽杀的尽，就杀人啊、非人、畜生这个尽来分的话，那么他的罪就分上、中、下，好，三罪，三个罪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项犯境，好，就是从境来看。好，四超云：仁者律云，啊，就是杀人啊，从出世到后世而断其命也。好，就指断命，这是命断掉，他就算杀呢，是要算到他命断掉。那么出世到后世，出世怎么说呢？他这里的小字来看，他最那里面的小字，出世者为出世在胎，由自灵华世事所依，乃至命中最后一念未舍支持，随卵坏者是也。好，就是出世呢，就是在这个娘胎里面。我们来看隔壁一行啊，就是旁边那一行， 大中间大吉金云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大吉金有没有看到？大吉金云好，哥罗罗什好，词于那个后面小字哈，哥罗罗什就是这，它是在它是一个翻译的音译啊。那它的意思叫杂秽，此云杂秽，露台七日，啊，状如灵枢及灵华也。就讲灵华哦，灵华这两个字呢，就是露台七日，它那个胎啊，好、啊、露这个是在刚开始我们的胎儿刚开始形成的时候，七天的时候，它那时候它的状况就好像灵枢一样。啊，酥油那个刚开始好像有点要灵动凝结在一块灵酥，那么那个感觉叫灵滑，好灵滑。那么哥罗罗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指这个时间露台七日，好，它叫杂秽啊，它的翻译的名称叫杂秽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三件事情有了：一命、二缘、二卵、三事。好，就是。一个命，一个卵，一个事，好，就是我们的神事。好，命叫出入席，它是为命，不臭不烂为卵，就是它这个东西没有臭也不会烂掉，它是卵。好，那么这时候有中心的意识为事，就投胎的那个事哈，它有它的中心的意识，它这个就是它的事。如果坏掉灵华的话。好，若坏灵华，即坏事之所依，命卵随泄，便名犯杀。好，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灵华的状况坏掉，就坏掉这个他的灵事所依的这个身这个命啊，啊这个肉体色身，那么命跟卵，它就随着这个被坏掉，它就泄掉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是讲犯杀。好，犯杀，好，这个是指出世啊，讲出世，好，从出世到他最后一世，后世，啊，断其命也。中间呢、啊，你的如果说你把它断掉，断他的命，就算杀生了。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哈，堕胎就算杀生了。好，就是说从人的生命刚开始形成的入胎哈。刚开始有一点灵识的那个才七天，那个灵华的状况，但那时候还没有发育完整哦。好，那时候才刚开始要成型，准备要那个正在那个细胞正在分裂哈、哦。那他那时候开始算到最后，人寿命到了。最后一世，最后寿命到了，他不要活到八九十岁啊！哈，他寿命到了，天然的寿命到了，这是后世，最后一世。那最后是他，那是最后命中最后一年。那么这中间，如果你断他的命，就算他就算有犯这个杀戒杀了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讲犯境，好翻过来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神事所依之地方，好。再来看第160页，那这个呢，我们神事所依的这个色身呢，是要看我们的福报，我们的福报要够哈，它就比较强盛，好，这个肉体不容易被破坏，因为它福报够，好，我们这个肉体就比较不容易被感召的因缘会比较好，所以以前我就讲到有个阿罗汉啊，过去是持那个不杀生戒啊。他活到160几岁往生嘛，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不是感召五不死报吗？好，以前我常讲到这个故事，他就是过去生累生累劫都持不杀生戒，劝人不要杀生，那他就感召今生今世感召五不死之果报，就给他推到水里淹不死，丢到火里烧不死，从那个楼上把他推下来又摔不死。啊，掉到水里，给鱼吃不死，啊，给那鱼吃到肚子又吐出来，人家马上把它鱼的肚子剖开，它在里面好好的，好，所以这叫感召五不死之果报。那这就是表示他的肉体，他福报够，他能够撑得住。 所以最近有一个重症病患哈，重症病患那就是啊，他是生的病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，好，类风湿关节炎在健保里面算重大疾病嘛？那他是那个西医中医啊，中医还有办法，但是西医是已经讲是没有办法没有药医的了啊。我就说你只有一个方式哈，就是放生，只有这个方式了。然后你好好的拜法华经，要不然就是你好好就一直诵经拜佛，诵看你要拜哪个经，好，或是拜忏，然后一定要加上放生，因为我们要转我们的业哈，你要有点有功于社会，好，有功于社会，有功于这个天地，好，那我们除了拜佛以外也是很重要，拜佛当然它是很重要，可是有些人他拜没办法，他那个身体已经坏到没办法拜佛了，那他只好靠念佛了。那这个也是看他那份心啊，也不是说完全只有放生，可是呢，因为放生啊是他做得到的，他家里经济很不错，所以你绝对做得到。可是他就是连这个钱就是出不太出来，有时候就是1000、1500放生，要他出的几万块，他家境很好，可是要他出到说那个比较多一点钱放生，他都不愿意了，这就很难了。啊，这就比较难啊，所以我们一旦哈要转哈，一定要身心要放下，转我们的业，身心哈一定要放下，放下就是老实念佛了啊，只有这样子，老实念佛，老实用功，啊，老实的放啊，然后去行善，啊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我们现有的业哈整个做个大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那第一支孽缘啊，那我们来看第一类证明犯缘，好，就是先把这个会成能够具足犯到杀戒，它有哪些缘要具足，就证明犯缘。那么第二类呢是别是缺缘。就是如果缺哪其中哪个缘呢？那我们怎么来判他的罪呢？好，那么第一个证明犯缘，世超云：犯缘具五，一是人啊，就是你要杀的是人；第二是人想，你真的把他当人想；好，第三个起杀心，你真的有想杀他心；第四个心方便，你有用各种方便啊去杀；第五命断。好，然后他的命就断掉了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是五缘具足，就算成犯了。好，五缘具足就成犯。如果缺其中一两样啊，缺其中的缘的话哈，他呢就看他缺的状况，他就没有完全犯。没有完全犯的话，也只有看他的状况结中罪或下罪。可是这个五缘都具足，就结上罪。好，就结上罪，啊，最重的上罪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戒书云：上名人去，就是我们刚刚讲是用人来做啊做表示。那么非人畜生加害等同，但罪轻为别耳。就是非人还有畜生等啊这些你加害他啊一样都是这五缘具足，一样啊。比如说非人就是。是非人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非人想，然后呢，起杀心，心方便，命断，好，这是就是把改成非人就好，好，他一样是要这五缘具足，可是呢，他的罪呢就有轻重了，好，非人呢，如果你五缘具足下，非人是中罪，畜生是下罪，这个我们很难免会犯到，非人可能不容易哦。大家要犯到非人，要犯到杀到非人，要有点功夫啊。好，一般会犯到杀非人，大家叫持咒啊，或是什么特殊的，你才可能会犯到这个。好，那个大部分犯到就是畜生啊。好，啊，比较容易就是蚂蚁，啊，虫蚁。那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次法会哈，我们在超度上我还特别加了一个牌位，牌位就是厨房哈，厨房工作人员。那你不小心你烧柴火会烧伤到的众生，要帮他超度。好，这些都要，平常的那个会影响到，这些特别要给他写一下。好，我们都加了一个这个牌位。但是呢，这我们就是要把它降到最低。好，我们不要故意说腐烂的木头，明明知道里面很多虫害，就是给它进去烧柴火，这样不行。我们要尽量挑那些那个虫最少的那种木材来烧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那个就这个不小心的业造的就会降到最低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二类。第一类很快就讲完了。第一类就是正犯嘛，正犯是很容易，就是很容易明白，就是五缘具足就正犯。但是最复杂的就是第二类，别是缺缘。好，这个别是缺缘呢，就是讲你缺其中哪一样，你怎么来看你现在犯的业的轻重。好，那缺看缺什么缘？第一端呢，就是缺初缘。初缘就是四人，好，这五缘里面第一个是四人嘛，第二个人想，第三个起杀心，第四个心方便，第一个五命断。那我们第一端讲的缺初缘，就是如果要其他都具备了，可是呢，这个人呢，好，四人这个缘缺了，那怎么办？好，那有人讲，师父怎么可能四人这个缘缺了？就我们以前前面讲的哈，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杀姓张的，啊，结果杀姓张的结果不是姓张，你去的时候，结果是非人跑来。啊，非人跑来，你真的把他看成姓张的，你把他当姓张的杀，那这样是不是缺人这个缘啊？好，哦，啊，就这讲缺缘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一端缺初缘。好，借书云：若缺初缘，小慢心起，但得三宗罪。以非人畜物三境剔骨，大慢心起，但得一宗罪。三趣随犯俱无差故，若对克星加王意境来替张处，则有四句可准上师。如果说缺第一个是人这个缘啊，那他就分了，有分大慢小慢克星。好，大慢小慢克星。如果是小慢啊，小慢心起的话，如果你那时候杀这个犯这个杀戒哈，如果是小慢的心在犯的话，小慢就是人道嘛，哈，人道就是整个所有只要是人他都想杀啊，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。那么小慢的话，他小慢心起，但得三宗罪，好，就是三种宗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四人都想杀啊，所以因为你不是克星嘛，不是克星就少了一样人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小字，小字的那个表格。好，小字的表格有没有看到小慢三句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小慢三句，小慢三句呢，第一个非人做人想宗罪。好，就是现在是非人跑来，那你把他当人想嘛？好，你把他当人想，那这样子，你这时候把他杀下去，那么你这时候是方结的是重罪，好，方便时的重罪。好，然后畜生就跑来，如果跑来是畜生，那你也把他当人在想，那你结的一样是重罪。那都是方便时的重罪，方便时的杀心接的罪哈。那么物作人想，如果是木头，好，那你把它当人，好，这样杀下去，那这样是也是重罪，因为这个都是结，啊，结方便时的罪，所以他在讲我们刚刚第一行，但得三宗罪，好，三宗罪是三种宗罪， 不是三个重罪哈，三种重罪啊，就是要杀姓张的要杀人的时候，因为小曼是针对人啊，不是克星，克星就专门针对谁谁谁，那么小曼不是针对谁哈，是只要是人他就想杀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只有说是非人跑来呢，还是畜生跑来，还是木头啊来插这个镜哈。那这三只要是非人、畜生或木头来插都没关，都没关系，都是中罪。为什么呢？都是结方便时的罪。好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好，叫三中罪，就是结的是三种中罪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大慢心起。好，大慢呢，大慢就是所有的众那个众生哈，他都想杀，好，所有的好人到人去啊，非人啊，畜生啊，他都想。那这时候的话，好，这时候只有一种状况，就是木头跑来，好，那么木头跑来的话，那他把它当成人去想的话，那么这样杀下去的话，那么就是一样是结中罪，好，但所以但得一中罪，这里是指针对杀人讲哈，比较是讲就是先从杀这个人这件事情来看哈。三去随犯俱无差故啊，因为他三去都犯啊，所以他没有差别。但是如果是啊，如果说他那时候杀的状况是把木头当人想就重罪，可是如果说是做非处想啊，他就是下罪。好，非处想是下罪，如果他不是当人想，他是当非处想，那只是下罪。看他杀的那时候他的心是什么心，好，那心是什么心，那么就是那个状况。好，那么大慢只有一种状况，就是木头跑来了，只有木头跑来，这样那个只有这种状况，木头跑来，那看他木头跑来，他把他当人还是当非人还是当畜生呢？如果当人想的话，他结了就重罪。好，那如果当非人畜生想结下罪。